第十八章生长过程。就在耶稣教导撒种比喻的那一天，他还说道，马可福音四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，又说，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，黑夜睡觉，白日起来，这种就发芽见长，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。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，先发苗，后长穗，在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，谷既熟了，就用镰刀去割，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。虽然这是一段简单的经文，但是却很深刻，它充满了意义。首先，他说到神的国就像人把种撒在地上，这和撒种的比喻是同样的原理。神的话就像种在我们心田里的种子，配合和收获。注意第二十七节说，马可福音四章二十七节，黑夜睡觉，白日起来，这种就发芽见长，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。就像你在地里种下一粒种子，却不知道是什么让它生长，神的话也是这样。人类使用我们所有的知识，已经将卫星送入轨道，把人送上月球，把宇宙飞船送到其他星球。尽管人类已经完成了这一切，积累了所有知识，我们也无法制造出一粒种子。哦，我们可以制造看起来像种子一样的东西，有相同的大小、颜色和化学成分。它可能看起来像一个精确的复制品，可以欺骗人们。但是如果你将这样一粒人造种子种在地里的话，它不会发芽或自我繁殖。为什么？里面没有任何生命。尽管我们有这么多的知识，人类还是无法理解为什么一粒种子会做它所做的事情。它这样做只是因为这是神创造它的方式。然而，即使我们不明白所有的细节，但并不会阻止我们把种子种在地里。我们已经知道了一些关于种子从发芽到收获所需用的时间。我们已经知道要除去什么样的杂草。我们已经知道种子需要什么样的温度、多少水分才能够结果子。我们已经对种子有足够多的知识，能够与它配合。但是我们仍然不了解它，然而它是有效的。当我们吃面包、水果和蔬菜时，我们每个人都从撒在世界各地的种子得到益处。我们不了解它，但是我们仍然从中获益。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安慰。我不需要理解关于神的话是如何运行的所有事情。我不需要理解为什么自己只是与神独处，学习他的话，对他，听他对我说话，事情就会发生。虽然我不能完全解释清楚，但这并不妨碍我去配合并从中获益。你不需要成为一位火箭科学家，或者周围最厉害的人。你不需要明白所有的事情，才能让神的话在你的生命中发挥作用。只要开始将神的话播种在你的心里，并开始昼夜默想它，神的话语将会生根、发芽、迸发、自行成长。耶稣所预备的一切，神赋予这些种子生命，人类无法理解。但是神将生命说进物质的种子里，他也将生命说进了他话语的属灵种子里。箴言四章二十到二十二节，我儿，要留心听我的言辞，侧耳听我的话语，都不可离你的眼目，要存记在你心中，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，又得了医百体的良药。神的话语包含了他的生命，如果你领受神的话语，他的道理，并将他们放在你里面，那么神的生命会开始在你身上流淌。你会发现医治、富足、喜乐、平安 耶稣所预备的一切都包含在神的话语里。圣经不像其他任何一本书，它是不同的，它是活的。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。神的话是活泼的，这和读其他任何书都不一样，甚至是关于圣经的书。神的话语是不同的，它里面有生命，如果你领受它，神的话语会在死亡之地赐予你生命，它会在黑暗之处发光，就是这么简单。耐心。鉴于这个事实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不花更多的时间来学习神的话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在其他事情上。我能想到的唯一解释是我们真的不相信，我们真的不相信神话语中的能力和权柄。如果你明白我在说什么，那么你就会意识到你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开始领受神的话，并开始将它种在你的生命中。神创造他的话语就像一粒物质的种子，它会自行结果子，然而只有当神的话语撒在你的心里，它才会发挥作用，就像一粒种子要撒在地里才能发挥作用一样。他们在金字塔发现了种子，这些种子在那里已经四千年了，它们处于休眠状态，从来没有发芽，因为它们不在地里。但是一旦它们被种下，有适当的温度、营养和水分，它们就开始发芽生长。突然间，它们里面的生命显现出来，真是个奇迹。神的话语已经被记录了几千年，如果你愿意领受它，将它种在你心里，它就会开始生长。但是种子必须在地里，神的话语必须存在你的心里，这样它才能开始释放它的生命。你不能只是用你的眼睛去看，让你的头脑知道一点点真理，你必须把它存放在你内心深处，你必须默想神的话，直到它确实在你的内心生根，到那时它会开始超自然的生长。在这个比喻中，耶稣说神的国就像人撒种到地里，他晚上睡觉，白天起来，这个意味着时间，你必须锻炼耐心。凭信心行事。如果你把一粒种子种在地里，然后每天出去把它挖出来，看看是否有什么事情发生，你就会杀死那粒种子。那粒种子必须留在地里一段时间，这必须靠信心。农民可能不会使用这样的术语，但这是事实。撒种的人必须相信种子正在扎根、发芽、生长。你只需要凭着信心把种子留在那里，经过一段时间，它就会生长出来。神的话也是如此。你不能接受一个应许，种下它，然后期望马上有一个收成。你不能第一次听到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承认，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便得了医治。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。然后，如果你在接下来的十分钟没有得到医治，就去把种子挖出来说，好吧，什么也没发生。然后在第二天，你回去再做一次。这不是住在神的话里，也不是让神的话住在你里面。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你必须到一个状态，神的话语就是你的一部分，这不是你学习了一会儿却出去与其相反的过一整天。我没有反对特别的灵修和祷告时间，但你需要一整天都专注于神和他的话语，花十到二十分钟进入灵修模式，表现得贴心、温柔、听从神。但是一旦结束， 剩下的时间你就会变成食人鱼的状态，在你的人际关系和商业往来中，就像世界上其他人一样，卑鄙、愤怒和邪恶，对于你来说是没有益处的。你可能在你的灵修时间种下神的话语，但是你又将它挖了出来，这在你内心没有产生作用，它没有在你的心里停留。正因为如此，你不会看到它生长，它需要更多时间。你不能只是在你灵修的时间思考神的话语，然后期望它突然间改变你那天的行事方式。你必须领受这些关于爱人转过另一边脸，看别人比自己强的真理，并让种子在你的心里停留足够长的时间。约翰福音13:34-35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马太福音5:39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与恶人作对，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。菲利比书2:3，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然后当有人用错误的方式惹恼你时，你都需要凭信心行事，让神的话继续影响你。你必须持守神的话，允许神的话住在你里面，因为他会释放能力来影响你的生命。然而很多人尝试去教会，尝试祷告文，尝试除了领受神的话语并默想之外的一切方法，他们想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得到所期望的正确结果。这个真理是如此简单易懂，你必须有人帮助才能误解它。你领受神的话语，将它放在你的心里，留在那里默想它，它就会生长全面彰显。马可福音4:28继续说，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，先发苗，后长穗，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。神的话语需要时间才能发挥作用，当它开始做工时，你不会一开始就得到完全的彰显。先发苗，后长穗，然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，换句话说就是生长。就像你在地里种下一粒种子，它不会在那里只停留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，然后砰，立刻你就得到一棵完全长成的树。不，它有一个生长周期。首先你会看到一个很小的幼苗从地里冒出来，然后它开始生长成型。我们认识到这就是它在自然领域中运行的方式，但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，这同样也是在属灵领域中运行的方式。人们总是来找我，他们几乎没有花时间在神话语里面建造，他们听到我谈论神的话语如何运行，我如何看到神释放我得自由，看到人们得医治，从死里复活和其他伟大的见证。他们会问，哪段经文应许了这个？我给他们一粒种子，然后他们种下它。但是如果他们到第二天这个时候没有得到我所描述的同样的结果，他们就会说，我不相信那有用，神的话语没有果效，我做了和你完全一样的事情，但对我没有用。你需要意识到，我已经与神同行40多年了。42年前，我遇见神，神呼召了我，一切开始真正的运转。我花了多年的时间默想和追求神，但是我并没有一开始就看到我现在所看到的这些结果。没有捷径。现在安德烈·沃麦克施工一个月需要$2,000,000来支付账单和维持运转。我不是从这个阶段起步的。我还记得我和杰米 第一次一起为一笔钱祷告，我们同心合意为一个月$250祷告。那时候，这些钱可以支付我们的房租、所有的水电费，还能够让我们每个月奉献$75，这是我们全部的需要。当我们搬到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地区的马尼图斯普林斯，我们开始了这个事工，我也开始旅行。我记得我和杰米同心合意为一个月三千美元祷告，这些钱可以支付我所有员工的薪水、房租、磁带账单以及其他一切费用。这有一个成长的过程。有时候当我谈到我们现在需要数百万美元才能运作时，人们会想，我要开始领受这些经文并试试看。接着如果到下周的这个时候他们没有看到果效的话，他们就会说健康和财富，说出它，宣告它，谈论它，持守它，这些都不起作用。他们变得很挑剔，因为他们不明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。在我的生命中有一个成长的过程，在你的生命中也会有一个成长的过程。你可能不喜欢这个事实，因为你只想跳到前面去，你想跳过所有这些中间步骤，从你现在的状态直接跳到完全成熟。你可以期望所有你想要的，你可以祷告祈求神，你甚至可以让1000个人与你同心合意祷告，但这都不重要。你没办法规避这个过程，先发苗后长穗，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。神的国就是这样运行的，没有捷径。就我个人而言，我相信当你专心追求神，你可能会稍微加快这个过程，但是仍然会有这些步骤、阶段和生长。你可以把它加速到一定程度，但是你不能停止这个过程。你不会从未见过神的话语在你的生命中发挥作用，直接到看到百倍的收成。首先是发苗，然后是长穗，再然后是穗上结出饱满的籽粒。我曾经有一个圣经学校的学生，他是一个可爱的人，他有一颗真心，我真的很喜欢他，但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精神病院度过。他有很多的问题，他没有社交能力，我决定把他作为一个研究项目，观察他通过神的话语而改变。我和他分享了很多东西，他真的抓住了富足的教导，他开始有远大的梦想。有一天，他来找我，告诉我他打算买下一个有100间客房的部分被烧毁的老旅馆。他想我们可以将它翻修一下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它用作恩典圣经学校学生的宿舍。他做了功课，他计算了购买这栋建筑的成本，知道他需要借多少钱，需要支付多少费用，以及出租这些房子能产生多少收入。他的计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，他想知道我是怎么想的。我告诉他，我真的很高兴他开始成为一个有生产力的人，并且为更大的事情相信神。但是我告诉他，这绝对不是神当时对他的旨意。他崩溃了，问他的计划有什么问题。这个人一辈子都在依靠政府补助生活，他是因为一个政府项目进入了恩典圣经学校，他一生中从来没有工作过一天，他从前从来没有赚过一美元。基于这个撒种比喻，没有任何中间步骤，你不可能从种子到丰收，你不可能一下子从时速0英里加速到100英里，那不是加速，那是一场灾难。所以我称赞了这个人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，但是我也明确表示他需要先相信1美元，才能去相信数百万美元。除非他先找到一份工作，在小事上变得忠心，否则 他无法经营一家大旅馆。他后来毕业了，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有了一份工作，正在靠自己的能力创业。他还没有到达，但是他已经出发了。你必须认识到，种子、时间和收获都是过程的一部分。到达收获季节需要时间，时间是你的朋友，不是你的敌人。